I'm sorry, Isabel, can you just make me co-host on the YYY Codex account, please?
Okay, done. 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start.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Need to admit the participants.
Okay, we need to admit the participants, yes, before we play the video, Isabel.
Hello and welcome to this information event ahead of the 45th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I'm your moderator, David Massey. Over the next 90 minutes, we will hear from those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commission, how the event is expected to run, what special arrangements will be in place, and everything else you will need to know, both if you're planning to travel to Rome or if you intend to participate virtually. All the usual options and rules apply today on Zoom. Remember, this is an informal session, but do name yourself so it is easy for us to identify you. Don't forget, as always, to select the right language channel. You should all know that by now, the globe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Use the raise hand function if you wish to speak, and also use the chat if that is easier. We will attempt to make time for as many interventions as possible. There will also probably be one poll question shortly, and Elaine will drop the link into the chat so that you can be ready to answer the poll question, the usual Mentimeter survey question, but it's just going to be one question today. Thank you, Elaine. If you intend to take the floor, please, as you saw in the video, make sure you have a headset microphone or better, as this allows your words to be interpreted successfully. And as usual, please remain muted at all other times, and my colleagues in the Codex Secretariat will be helping out with that. So please don't be offended if we mute you, if by accident you become unmuted. So before we get into the discussions with Tom and Sarah and other colleagues from the Codex Secretariat and FAO, We're going to hear from the person who will have the task of chairing CAC45, Steve Wern,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and he is here to deliver some opening remarks, I hope. Steve, over to you.
Hi, David. Hello, everyone, and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Apologies, I'm having problems loading my video, a continuing issue with my kit and with our virtual working environment. But that aside, our work over the past 2 years has been greatly facilitated by this, our virtual working environment. We have adopted it by necessity, and we continue to adapt to it. It's certainly allowed us greater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by members in discussions. That's been contributing to enhanced transparency and broadening the scope for collaboration. But along with many of you, I know I've looked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we can come together physically again, where we can nurture, renew, and grow ou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where we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formal discussion and resolution that characterize our work in the Codex family when we're at our best. And so I was pleased to note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Codex Secretariat that following its consultations with others across FAO and WHO, the plenary discussions of our Commission's 45th session this coming November will be held physically at FAO in Rome, with delegates also able to participate virtually. But things won't be exactly as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very possibly they never will be. And so we have to continue to adapt and continue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And so for me, as we join the transition of other FAO and WHO bodies back to an element of meeting physically, uppermost in my mind is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we've built over the past 2 years. Vital, I think, for a vibrant and inclusive Codex as we look forward to celebrating our 60th anniversary and beyond. And so this is a timely opportunity for us to hear from the Codex Secretary and other FAO colleagues on how CAC45 will be run and the entire process that now leads up to it. I'm really pleased there'll also be time for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at I'm sure there'll be many, but I'm equally sure that we'll work together in the same spirit as we have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of adaptation to make CAC45 a significant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chairing the meeting in Rome in November. Thanks, David. Back to you.
And Steve, you'll be chairing the meeting in Rome, and that way we actually get to see you. So this was the whole purpose of why we're having a physical CAC, right? Because your internet doesn't work.
It often works well enough. Today, it seems, is not one of those days. Thanks, David.
Okay, we shall hopefully by the end of the meeting, when I ask you some closing remarks, you will have put some money in the meter. Okay, thank you, Steve. Now to the second item on our program. Tom is here. I saw him. So, Tom, this is the third time we have held an informal event to brief Codex on when and how the commission will be held. In 2020, we were in unknown territory. In 2021, we knew we would be virtual. And now in 2022, another format or back to our origins, back to physical. Why this decision to go back to a physical format, Tom?
Thanks, David. Many people will be on vacation. 我知道在北半球是夏天，很多人都已经去度假了，所以感谢参会的各位。我首先讲几点比较简单的原则。这个决定，现场会的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第二呢，就是回到现场会。我们应当说，这跟过去的现场会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它让我们感到很非常的兴奋，但同时又有一点焦虑。为什么决定现场会呢？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旅行进行现场会的话，也可以参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跟之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第三点，确实将有一些局限性， Steve 已经提到了一些，因为现在情况跟以往不会一样了，会有一些局限性，我们不断的要去与时俱进，适应。 在高水平的不确定性情况下来，在那些没有管没办法管控的情况下尽一切努力。我们必须要承认，当前这些情况确实是很难应对，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举办好我们的实践委会议。所以如果各位做好准备的话，我也愿意解释更多。我想我们看到我们给各位编写了一个信息说明，来努力的去解释一下我们的背景信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信息链接打在我们的 Zoom 平台上，也有六种语言的信息说明。各位也可以，也许就待会秘书处可以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关于会议的形式。你可以跟我们说点什么呢？比如说44届会议，当我们开始开44届实践委会的时候，我们进行非常简化的在线会议，跟2020年类似，以便更好的去筹备实践委60周年。我们实践委给我们提出要一个简单的机制，来在我们相关的领域开展工作，来促进我们的决策。当时我们提出45届会议必须要给我们讨论好一切的这个安排，包括投票。那这个45届会议它是一个全面的、充足的，它不是一个简化的会议。我们要应对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之前的会议线上会是要暂行去落实一些相关的议事规则，在那个时候尽管有非常多的限制，我们仍然认为，那个时候还认为45届会议可能会是现场的会，但是呢，随着2022年的到来，我们在秘书处和世卫两党进行讨论，我们注意到这个情况不一样了。觉得应当以现场会，然后允许在线参会这种形式，很多会议都是这样的。当时五月的时候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对45届实践委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主席、副主席就问他们说，好，那就在罗马开现场会，没有办法旅行的也可以线上开会。所以我们这个会议将是一个在现场有在全会会场有限数量人数参加的会，但同时其他人可以线上参会。我们在信息说明当中仔细地描述了这些，感谢。我们一会儿也会听取 Sergio Ferraro， 他来自于粮农，我们将问他如何，就是粮农的这些会议最近都是怎么召开的。那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每个代表团只有一个在会议室里开会吗？一个代表，这确实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当前呢，当我上次和大会服务处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全会厅有可以容纳200个代表，那这是相当于大概一个代表团至少有一位。之后有红厅、绿厅，那也可以让其他的代表坐在那儿参会，所以每个代表团至少可以容纳，就是可以接纳两个代表，但是他们可以去轮换，每个代表团可以轮换。这样的话，并不是所有的代表可以 全程都在会室里待着，可以轮替。另外，我们当前也在想，是不是到时候可以让全会厅容纳的人数可以乘以二倍，但是现在只是一个推测，还不确定。那关于代表团的这个组成人员非常有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说 A 国家可以由 B 国家所代表，如果他没有 A 国的国民代表可以参加的话，是这样子吗？确实 A 国先登记这个代表，这个代表可以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尽管这个代表他是 B 国的，他也可以代表，前提是先要登记，但是 B 国代表只能代表一个国家。我们的这个会议是预计六个小时每天的会，中间有休息时间，这将会对于在线参会的非常艰难，确实将会很难，确实很难。唯一这个既是劣势，但有时也是一个优势，因为有些人就不必去旅行到罗马，确实对于某些人来说，时差的话，他们要开到半夜。你能不能讲一下，有多少人预计要去参会？根据当前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发邀请函，还没有开放登记系统，所以当前我不知道。有些人说应当早就告诉我们才说，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旅行的预算。有些人说真棒，终于可以开现场会，我们要去，所以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有观众的互动，我们有一个调查，给各位提了一个问题，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当然各位可以参与，有多种方式参与，有一个新的按钮，各位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或者去 menti.com 网站，然后用20081934这个密码加入，然后呢来参与。我们想做的就是呢，想问各位这个问题，就是当前您打算是现场开还是远程开，还是不知道？ A 是现场开， B 是在线开， C 是不知道怎么开。有150多人参会，40多人现在都在投票。
Is that a fair kind of number?
那我们往常是有600人来参会，对吗？对的，往常是600多。那有的国家在往常，比如说国家有大选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动，但是往常将有120到125个成员国参加，30个观察员参加。当然，这些人
现在只有一半的成员人进行了投票，这三个条状图呢就看得出来，也许是预期的，因为许多不确定性，不知道是否能够出行或进行国际差旅。 希望现在回答我不知道的能够很快的改变他们的答案。其实我不知道是比我不实体参会更好是吧，不见得吧，未定，我也不知道。
I mean, made me think I saw a couple of faces also from observer organizations.
一些观察人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参会人员的人数的限制，以及委员会给我们的赋予的任务，我们的决策机制，包括投票表决机制。这么一来，目前只有成员国会参与实体参会，观察应该是虚拟参会。另外，这也涉及到能够线上参会的人数，以及线下参会的在粮农总部的人数限制。我们目前有不确定性，我们采取最谨慎的评估和做法，目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粮农这个人数限制更灵活性，能够进到总部来的话，是否会改变你们的决定？是的。另一点，常常成员和观察员关注没看到他们举手，就是无法进行发言，有时候是个问题。那么现在在全会有这样的系统，包括电子系统。那与此同时，在 Zoom 上面的线上参会人员怎么确保他们的发言顺序呢？是否对此进行安排？我们正在对此进行安排，因为这是非常务实的会务事项，也就是说 Zoom 的会议，我们还有 Zoom 的会议，除了实体的会议之外，所以我们会看现场和 Zoom 上哪些人举手了。那么 Zoom 这个画面也会打在会场的屏幕上，所以您说的没错，我们在全会里头已经有一些新的电子系统，所以不会忽略举手的代表。在过去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哪怕是书面的文件都无法取得，但现在这些问题基本克服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此外，现场的也能够提问，也欢迎提问，举手或者是在聊天放框里头提出你们的问题。Tom， 您刚刚说到线下会议是因为有决策机制的要求，包括投票。去年我们涉及到了投票表决，我们在罗马的演播室里头，另外也在日内瓦进行直播，令人振奋。今年只是实体的进行投票，就在粮农总部是吧？是的，就在粮农总部进行线下实体投票，不太容易。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去年在日内瓦也平行的召开了会议，那么也是比较方便，因为在日内瓦也有相关的代表团。另一方面，投票以及投票选举以及就技术问题进行表决，两个是不同的。如果今年也在两个地方不能 进行同时投票表决的话，是比较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粮农总部，也就是罗马，来进行投票表决。另外，我们在 全会厅里头也有电子投票系统。是的，去年是一般性的投票表决。去年的物流后勤安排比较具有挑战性。问题，欢迎参会人员提问。这次的会议有六个官方语言的口译，可以举手向 Tom 提问。塞内加尔要提问，有请。谢谢主持人，谢谢 Tom。我们听到了 Tom 听到了您的提的问题，关于一些会务事项的安排。想要提一点，秘书处决定在罗马组织四十五届十点委的线下会议。那么，有些国家对某些国家来说，可能没预料到会进行线下会议，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特别是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做出了线下会议的决定之后，是否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国家，特别是无法前往总部开会的国家，如何确保他们也能够参会呢？是否有相关的安排？许多的国家在罗马没有代表团，如何确保包容性的参与呢？所有的国家和区域组。也许和你们刚刚介绍去重复，但希望能够就这个问题进行回复。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先提三个问题，再回复，还是每个问题就逐一回复呢？塞内加尔问到，如何确保没有在罗马有代表团的国家，确保他们参与以及投票呢？再提几个问题吧。美国，然后埃及一次发言，美国 Mary Frances 有请。下午好，早上好。非常感谢组织信息会，我们必须有清楚的和透明的程序，让所有人都能够了解并参与，特别是许多国家可能无法到罗马实体参加会议。我有许多问题，先提一两个吧。就我所理解，在你们刚刚的介绍里头说到有所参会人员有所限制，但在你们的信息文件里头好像有两个参会人员，一个在全会厅，一个在红色或绿色会议室。那么在他们是否都能在粮农的大楼里头，然后能够轮流呢到全会去参会呢？二，我敦促有一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涉及到需要进行投票表决的这些时间，让人们能够事先安排，考虑到有时差的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可以请人去进行投票。 怎么能够事先告诉我们这个投票的这个时间，也可以有第二个投票的地点或网址，但总而言之想先知道投票的日期和时间点，这么来可以事先做出安排。谢谢，谢谢 Mary Frances。 首先关于在罗马的人数限制以及投票表决的时间和日期，接着请埃及发言，有请埃及代表。谢谢主席，谢谢主持人，早上好，下午好，感谢 Steve, David and 以及 Tom, 谢谢所有人所采取的措施确保能够组织线下会议。想向 Tom 提以下的问题，会有两个会议厅，包括红色和绿色会议厅，那么也就是参会人员会分别分在这两个厅里头，是吧？或是在虚拟参会的人员也是分成这两个厅来参会吗？在这两个不同厅参会吗？刚才没听清楚，谢谢，谢谢。那么 Tom 先到提问到这儿，先请您进行回复。恢复塞内加尔、美国和埃及的问题，然后请欧盟提问。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技术事项。从我们的讨论当中，我理解到有 Zoom 的会议，任何所有参会人员都有 Zoom 的链接，不管他们在哪里。另外，在红色和绿色会议厅里头，他们也会在 Zoom 的会议里头吗？应该是吧，或者是一会儿请 Sergio Ferrara 回答。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组织的实际的情况，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安排和讨论。我完全理解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将会继续开展工作，会提供更详细的安排情况给各位。另外，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因为有些人已经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向他们进行学习。现在回复塞内加尔的问题。是的，我们的关切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有效参与，以及无法前来罗马参与的这些个国家，每个时间委的委员会都有60多个国家或60个左右的国家，我们无法前来，每次都是这样。这次我们要确保想来的都能来，或者都能够参加线上会议。我们如何线下进行这种支持呢？这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不能向所有人提供差旅费。我们可以确保他们虚拟参会。在投票表决方面，每个代表团每个成员必须注册，也就能够实体在罗马进行投票，必须先注册先登记。完全虚拟的会议也是如此，也是这样的安排，每个人都必须要注册一个线下的实体的人员。去年就是这样，参加选举的时候也是如此，也就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国家或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必须要注册成为能够进行实体投票的人员。那么也这就是像去年虚拟会议的情况，我同意 Mary Frances 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提供给所有人非常清楚的流程。其他人能或谁有多少人能进到梁龙总部的这个大楼来呢？ 这也许其他人能进行回复。在过去非常具有灵活性，一般来说是团长进行发言，但是我们总是理解，如果另一位代表有这样的发言权限也行。关于投票权、投票表决的时间和日期，我们会尽可能的事先公布给各位，我们也会这么进行规划。即使是一个实体的会议，我们也是得进行这样的安排，以确保没有代表在会场的也能够通知他们能进行投票的人员能够在这时候来进行投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吧？那埃及代表说呢，会员参会人员分散在不同的会议厅里头，那么一会儿请 Sergio 来进行回复，他是会务方面的负责人。下一位提问者是欧盟的 Sebastian， 有请。谢谢组织这一次的会议，我们还是比较幸运，我们能够线下的实体的到罗马总部去参加会议。与此同时，实体会议就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就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实体的会议当中来。Tom 刚刚说了，目前实体会议的安排有人数限制，就像 Maria France 一样，是一加一，就是两个人。那么 Dominic 说是这是暂时的安排，也许随着疫情的情况会有所变化。是否有截止日期呢？什么时候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人数限制的最终的安排呢？这边来，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代表团的人员，包括观察员的人数，也同意刚才的要求，在投票表决方面能够有清楚的日期和时间。谢谢，谢谢 Sebastian。 Tom 问题是，就是什么时候是你们最终确定参会人数的日期呢？希望很快能够具体的向各位发送时间表和邀请函，那么像那时候就已经能够有较为清楚的人数限制方面的信息。我们还必须和管理粮农总部的单位进行交流，我们希望尽早的向各个代表团提供这个信息，进到大楼的人数限制的信息。一点我刚忘了说了，就是总是有人数限制的在全会。与此同时，有一些在全会里头没有利用的空间，那么也许这些空间呢，也可以重新进行安排，进行利用，给在场的代表进行利用。这么一来，一些代表也不需要坐到红色或绿色会议厅了，他们可以坐在全会的会场里头，这是一个重新安排的可能性。但是这必须和这个楼房管理的单位去进行接洽。
好，我想现在呀 ，Sergio 也来了，他是我们粮农领导机构服务司的负责人。那他呢，包括我们所有的像后勤啊、口译啊，都是由他这边负责。过去几年当中呢，在疫情里面，粮农组织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而且也进行了我们这个食品法典委员会的一些筹备工作。所以我想，我们正好由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回应。那么 Sergio， 我看到你了，屏幕上我看到你了。
Hello, Sergio. So,
好的 ，Sergio。我想问一下啊，先一般性的有关粮农组织会议的问题，从您的经验来看，您能不能回答一下呢？埃及的问题就是这个代表该怎么做，然后一个代表团实体参会的这个人数有限制吗？好的，各位早上好，下午好。感谢参加，让我参加今天的会议，这对我也是啊很有帮助的。希望我们能给大家提供有效的信息。那我们在粮农组织呢，是去年12月开始组织线下会议的。那么我们总干事在这方面主要的关切是要确保我们参会的环境是安全的，所以就有一些限制，例如参会人数的限制，还有就是要保持在会场内的社交距离。就我们在会场室内的话呢，距离是要是1米的。那你看我们如果坐满的话，会议室里面的是很拥挤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减少在会议室内的人数。全会厅呢，一般正常情况下可以容纳900人，但是我们现在要有一个社交距离，所以那只能够容纳200人在主要区，然后是有60个观察员的座位。我们像在理事会，上周理事会的会议上面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国家或者说每个代表团吧，在全会里面派一人参加，其他的人呢可以在其他的分流室来参加会议。那里我们可以绿厅和红厅分别可以坐120人，但是对国家我具体我们是没有限制的，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国家是所有的是全团参会的，因此我们对于在这个就是分流厅呢，一个国家能有多少人在那里坐着，我们是没有限制的。那也就是说，比方一个国家派4个人线下参会，那么在全会厅可以有1个人在那，那其在分流厅可以有3个人，是吗？那另外就是如果这个国家他们在分流厅的人，其他的人想要对这个话题发言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是通过 Zoom 来发言。在红厅绿厅里面的参会人员只能够听会，如果代表要发言的话，那要用自己的设备连上 Zoom， 然后在这个Zoom 上面发言。你按照你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代表团有多于1个人的话，他们在全会啊厅还有红绿厅的话，可以就是轮流吗？回答是可以的。你这个参会的，你到全会厅还有这个红厅绿厅的人的是可以轮换的。那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我们讲到在全会里面的一些改变，那我们如果我是一个来参会的代表，每天要到这儿来开会，那这个跟参会的规定跟原来是一样的吗？还是有改变呢？现在我们有目前的情况是，你从主要入口进来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当然2个月以后情况会不会有变，这我们是不知道的。你 说在进来的时候，你这跟机场什么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嘛？都是有这个就是检查体温的机器的。你通过这种检查之后呢，你可以进到大楼，然后你到了楼里面可以自由的流动，也可以用里面的设施。到十一月，像我们的这个粮农组织餐饮的这些啊，就是顶楼的那一个餐饮厅呢，会完全已经修好，所以会是开放的。另外，我们现在对第三楼的主要的这个用餐区也在进行翻修，到时候你们就十一月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顶层天台呀，去吃得更加的开心。到时候会翻新完成，您可以在那里欣赏一下罗马的美景。另外，我们现在还有对两个这个就是功能厅进行翻修，这样到时候更好的容纳我们的代表。那我问一下，红厅绿厅除了名字不一样，有别的差别吗？回答是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大小都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座位的安排。红厅呢，我们是有理事会的那个一般用的一个，但其他的话它的大小是一样的。好的，那我想再问几个问题。在粮农无论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参会的人员，他们有什么样的反馈吗？他们觉得体验怎样呢？他们的这个体验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在线下或者是线上参会，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喜欢有这样的选择，他们可以到粮农线下来参会，他是可以选择这么做的。另外，他们也按照这个对于参会的人员的话，没有什么差别，无论您是在线下。是说您在线上参会呢，这个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包括口译也都是一样的。刚才 Tom 说呀，我们必须得做好投票的准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弄呢？跟原来一样吗？有投票厅吗？我们用电子的投票系统。我们通过决议的时候要投票，就是这么做的。在你的这个，不是我们在你的这个就是话筒旁边呢，有一个红黄绿的三个按钮，用此来投票。您可以用它来进行举手表决，进行这个无记名投票，也可以进行唱名投票。你会在屏幕上你会看得到每个成员的这个投票的情况。如果是无记名投票的话，那你就不会看到各国投票的情况。哦，这个是新情况。所以如果是无记名投票的话，那你还是用电子系统来投票。我们可以这么做，具体的形式由成员来决定。我们现在有这种投票的可能性。像如果说是一个点名投票的话，那就是你会点这个国家的唱名的。但如果是举手表决的话呢，我们只会显示总的表决投票情况，不会显示每个国家的投票情况，所以它只会显示总的赞成的国家数量是多少，否决的是多少。如果是这个有投票厅的话呢，我们一般是六个这个投票厅，那你会通过这个纸质的票来投票。好 ，Sergio， 您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楚，非常感谢。那如果 您要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再稍微待一会儿，以便的让我们大，如果就是万一要大家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再借回答。但是我也知道您等会儿还有别的工作，所以您可能呢没法待比较久。那日本您要提问是吧？您先说一下您这个问题提给谁的。好，各位好。我没有问题，我就是想请求一下，这都快八月了，那十一月呢很快就到了，所以我想请求这个秘书处还有粮农组织以及世卫组织尽量的把尽快把会议细节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的成员国啊才能够决定谁会派谁到罗马来现场参会，再就是这个时间安排，我们也需要。像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得到有关会议的细节。好的，谢谢。那这样也正好就让我呢来让 Sarah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会议筹备的细节。但是呢 Sarah， 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全会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我不想啊答错了啊，您能够告诉我们更准确的信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我们这个信息是放在了我们食品法典委的网站上了，日期11月21号到25号在罗马线下开会，但是呢，报告通过的时间是12月12号到13号，而且这只是虚拟形式的，这样让我们能最好的利用我们在罗马的时间，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谈完所有的议题，然后呢？这个会议时间每天是10点到下午1点，然后是下午3点到下午6点，这个都是中欧时间啊。到时候应该就是冬季时，冬令时，所以跟现在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我知道这个会议时间比较长，我们会尽量在每一次会议期间呢有一次休息。好的 ，Sarah， 我还想为你让我看一下我们的区域协调员，因为有好几位协调员都在这儿了，问一下他们按照啊，就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比较重要的是什么？那当然，其他人也可以啊提出问题，或者把表达您的看法。那么区域协调员呢？等会儿我想由你们来发一下言。Sarah， 我们刚才听到了 Tom 还有粮农组织的代表都已经介绍过了，成员怎样来参会。那现在，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从现在到十一月期间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我想提醒大家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食品法典委员会的邀请函，那我们会希望自九月来发出邀请函，我们已经在开始这个工作了，但是还有很多细节要解决，我们预计是九月中旬发出邀请函。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开放第45届会议的网页，会在上面上传信息，包括更多的有关后勤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倾听了大家的意见，这也让我们能更好的了解您在规划这个参会的过程当中需要哪些额外的信息。 我们发出邀请函以后，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注册会议，所以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在网上注册了。我们会继续用同样的网上注册系统，那么代表团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注册，无论您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参会，多少的人数都一定要在我们的网上注册系统上注册。另外也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拿到需要的信息，例如参会的 Zoom 链接。还有人提到有的时候可能会想是线下参会，其他时候呢是在网上，所以无论您是线上还是线下参会都需要有这个 Zoom 的链接。再一个 Sarah 打断一下 Zoom 的问题，比方说您是在绿厅红厅，那您呢会要在呀 Zoom 上来听会，所以您必须要自己戴耳机，因此您必须，所以呢来罗马的话要注意带好设备，因为如果您不是永远都是在全会厅参会的话，请带好自己的设备。我们梁龙组织里面的无线网络是非常好的，但是您要带好自己的耳机参会。是的，我还要说一下，在红厅绿厅可以听会但不能发言，所以如果您要发言的话要必须通过 Zoom 发言。刚才 Sergio 也提到了，是的，好，准备设备啊，这一点就是您要带上自己的手提电脑，有这个摄像头，戴好耳机，注册。回到注册的问题，我们必须得说一下，就是线下参会呀、那和网上参会，您知道就还是有点差别的，因为您在这个网上参会的时候，您要把自己的名字、国家代表团呢列些写出来。但如果是线下参会的话，你会有一个名牌的，所以如果您是在线下参会的话，会有一些差别。再就是我看到大家举手了，要不我让大家来提问吧。好的，那么。美国的法国美国的代表您请提问。谢谢David 和 Sarah。 我想问一下，我以为我理解的是，如果是有记名投票的话，是只有线下参会的国家才能参与投票吗？那这样的话，那你这个线上参会的人就不利了呀。再有一个类相关的问题，就是这个投票的机制，如果我们要投票的话，你怎么决定每个投票机制呢？好的，我看、我们哪个同事来回答美国的问题，但是我想请 Norani 先再提一下问。好的，各位好。刚才日本代表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我呢也有一个关切，就是关于正式邀请函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发出一个共同的邀请函呢？就我八月的时候能不能发这个邀请函？因为一般哦，按照规则的话，按照程序，我们的这个审批程序啊，至少是三个月。那你要是九月中发这个邀请函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太短了，因为给我们只留下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好，谢谢 Norani。 我不知道 Sarah 或者 Tom 呢，你们谁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先吧，先回答 Norani 的这关于邀请函的问题，然后让 Tom 回答投票的问题。谢谢 Norani 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就邀请函开展工作了。但现在呢在意大利都是假期，而且我们的这个邀请函必须是要由总干事那边发的。
所以我们在发邀请函之前，我们先得把这一切问题解决。我们一旦做好准备，就会马上发邀请函。所以请各位稍微耐心一点，有些事情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加速进行。Tom， 是的，感谢 Sarah。确实有一些局限性。关于投票，唱名投票可以在 Zoom 上进行，因为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不知道 Sergio 是不是说过，我们用投票系统是一个可能性，就电子的。我们也可以进行唱名投票，对此是没有局限。我们可以去唱名，然后注意到代表团投的票。好，谢谢。Sergio 正在听取，就是电子投票系统到底可以做哪些，然后再让各国考虑到底选哪种系统。关于时间框架，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些 ，Sarah？我们提到后勤，还有我们日常的筹备，已经在接下来的会议当中，就是七月底，我们的评论如果还没发的，赶紧在七月底之前发。这些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知道主席、副主席不断的在和成员进行讨论关于我们日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对这个日程做出筹备。第二点，我们的邀请函对很多国家来说非常关键，不过对于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也要提前想好，还有到底谁是在线开，谁是来罗马开。我们呢保持开放，各位成员可以毫不犹豫地联络我们。我们有非常好的，就在去年投票的选举的时候就有很好的这种一对一的交流，所以我想各位可以现在就考虑这些问题，等到这个收到邀请函可以注册的时候，你们到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来决定谁是远程谁是现场。感谢。我们非常关注各个国家需要的各个国家想法，那包括塞内加尔，塞内加尔现在又举手了。在请塞内加尔之前，区域协调员能否举手一下，然后呢给我们进行一些评论。亚洲、非洲、欧洲、拉加区，他们好像都想说。先请塞内加尔。感谢 David。关于代表团，现在情况呀是。签证需要很久的时间，要申请签证。如果尽早拿到邀请函，对我们将很有帮助。我们可以到使馆去尽早的去办签证，这样的话参加会议。谢谢。是，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点。 确实两年以来我们没怎么开现场会，现在确实也要关注到需要时间才能够拿到签证。感谢。欧洲区有请。感谢 David。很高兴见到这位各位，也非常高兴感谢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说明会。我们的欧洲对于接下来的世界委会议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就是在 CCEXEC 会议上我们当时就表达了这种期待，期待能够开现场会。我们期待欧洲区域组，尤其是西欧现场去参会，那中亚或者是之前的苏联的那些国家可能得在 Zoom 平台上开。那信托基金资金能否帮助45届会议上让这些代表去参会呢？我们也非常想尽快收到邀请函，因为往往办签证呀需要很久的时间。我记得 CC Euro 32届会议，当时呢我办这个签证就花了很久的时间。感谢。感谢。乌干达。然后是非洲的 Hakim。感谢。啊，现在是 Hakim。感谢。我想我们清晰地提出就是时间限制。本节信息会议非常的关键，给我们提供具体的额外的信息，包括会议的召开形式等等。所以我的体会是，刚刚塞内加尔同事也提出了，就是这个信息如果可能的话，要是昨天能给我们就好了。不过我们也非常赞赏可以开展的工作，所以希望在进程当中更加透明，能够继续给我们提前提供相关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正在进展的一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整个进程。感谢 Hakim。你们区域啊，成员是否更多的是远程呢，还是现场呢？你觉得？我觉得现在啊，说是为时已早。取决于我们获得怎样的信息。叶小岔赞，主持人说您这个音效现在听不到了，那但是理解您的意思，现在为时已晚，还不能决定到底是现场还是远程。好的，抱歉口译团队，因为我想 Kim 想说的就是现在也得看一下各个成员，那也希望呢信托基金能够和 CTF 达成共识，和世卫组织一起，然后就可以提供一些资源，同时大家去先请 Romo。
buenos días. Buenos días, David y a todo el secretariado.
各位好，上午好，下午好。希望你们可以听到我说话，非常高兴。向各位致敬。我们在我们拉加区自主界会议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我们表达一下我们的关切，是涉及这个会议的组织方式。这将会是一个很具有挑战的会议，是混合方式来举行。我们知道我们的磋商能力，将和往常情况不一样，我们要确保磋商能够正常进行。秘书处能否希望能够利用一切的资源和工具，以便我们的会议将成功举行？也许可以有且平行会议的一些投票啊等等相关的链接提供给我们。我们也听到了其他代表团提到的要考虑使用在纽约日内瓦和其他地区的联合国的代表团，让他们来投票，因为不是所有的代表团，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罗马有代表，这也是一个选项。我们当然支持内拉所说，欧洲的他是欧洲协调员，他提到就是能够提供一些支持，由新州基金给出资金支持。我们知道这里边这个遴选是非常的严格的，我们想知道信托基金如何可以被用各国使用。这是我们首个发言，再次感谢。感谢 Romo。请汤姆思考一下这些答案。亚洲的代表，中国的代表也请。
谢谢 David。大家好。我想呢，第45届会议转成线下的这种形式，是我们这个疫情以来第一个转为线下会议的法典会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秘书处呢，考虑了这些不能参会国家的这个困难，还设定了线上参会的这种渠道，所以这种线上线下同时存在的方式对秘书处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次会议。另外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会呢是开得特别及时，因为刚才 Tom 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这个线上线下会议的一个总体的开会形式，以及可能采用的这个投票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开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那我觉得我们这边也是跟其他国家有同样的关切，希望呢能够尽早的分发邀请函，能够有更清楚的说明性的文件，尽早的提供给大家，以便大家做好相应的准备。最后呢，我也想能提前预祝我们45届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Jiang Jing. Before I go to Carol from Health for Animals, Tom,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on what you?
Tom, 您想不想就刚刚听取到的 Romo 的关切，关于投票等等，还有邀请函呀等等，您有什么想评价的吗？就现在，感谢。有几点。确实我们尽可能的想发放这个邀请函，确实也很重要的就是要到罗马，旅行到罗马的那些确实对他们非常重要，要提供这个邀请函呀、邀请信呀，帮他们来申请签证，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也许和以和区域的协调员一起来开展工作，看看我们如何可以帮助他们申请签证，把相关的这些邀请解释信函等等及时提供给他们。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信函，解释性的信函。关于这个投票，在不同地点进行投票，确实这是一个噩梦。对于在不同的地点，而会场在另外一个地点来进行投票的，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现场会，然后让我们来进行决策。所以我觉得没可能在另外一个第二个地点再开一个投票场所，我觉得没这个可能。感谢 Tom， 你在总部很多年了，你觉得这个尽早发邀请函，给他进弄一个快速通道，这个能做到吗？快速，您能不能有一些空间帮助我们在两周之内把八月底之前就赶紧发邀请函呢？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个不太现实，因为我们必须要各种签发呀，然后总干事呀要提交给他等等，这个程序比其他的一些要复杂一些，尤其是这十天会比其他会议，而且呢它跟之前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尽可能，但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期限可能更现实一些。如果各位需要一些申请签证的支持材料，我们可以写一个信函解释他们要开这个时间委会，他们需要这个签证。因为有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发了邀请函之后，有些国家申请签证还是需要给我们让我们提供这个信函，所以我们可以提前提供信函来看观察员。
Hello.
感谢 David， 感谢 Tom， 感谢秘书处给我们主持这个及时的信息说明会。在 Tom 的介绍当中，我想我听到要确保参与程度是尽可能的高，尤其在艰难的背景之下，用任何可能的工具来确保最高层级的参与。Tom 之前也说尽早发放邀请函可能比较难，但是也会尽一切努力尽早的去发放，并且也给我们提供红厅、绿厅、什么全会厅、其他厅。我想发言的所有人可能都希望在多个地点能够投票，这也是最大参与度的一个保障。当然我没有办法评判是否这么做能够做得到，不过如果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我呢作为观察员想和秘书处说，我们将参与在线参与。我有一些想法，就是小规模的观察员如何可以去现场开会。比如说如果一个观察员对于牛奶相关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三四个观察员对这个话题非常的关注，这些人他们可以到会场，然后 等这个话题讲完之后，他们就可以离开会场，所以还是可以有办法让观察员在现场开会。谢谢。
再次感谢秘书处。哦，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前者也说了，好像就除了200个许可接受许可参加全会的，那么其他的空间可以给观察员吧，或是支持其他的陪同人员或支持人员，您怎么想的？谢谢 David。接着刚说了，就说可能也有额外的空间给观察员吧。确实，这是一个好的建议。让确保一些空间能提供出来，哪怕是让代表进行轮换也行，我们会进一步进行确认，我们一旦清楚之后也会立刻向各位代表报告，在你们来到罗马之前。您之前说得很清楚，目前还在讨论安排接洽磋商当中，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的因素。Anka Party， 有请这个组织。按照上一个观察员在他发言之后呢，我接着问，我是代表我们的组织。过去几年，我们组织里头一个人员积极参会，也积极进行发言。那么考虑到利益冲突以及经纪人员的主导性，我很多次都看到石典伟，其实很多次 有许多机会可以说呢，包括经济方面的人员可能过度过多了。那么目前你们说这次的会议没有观察员，我只有一到两个政府代表，这但是呢现在非常重要的时间来说，作为政府有责任要考虑到全体人民，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因素。我们过去也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许多国家减少政府代表团里头的经济界的人员，当然我知道这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但现在只有一两个代表能参会了，实体会议。那么如果这代表团全是由商业的代表来代表的话，那将是比较可怕的。那么聊天框框里头有个西班牙文的问题，上一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多少人参加了投票表决和选举呢？所有人都参与了投票吗？上一次的 CAC 44届会议里头，是的，他们全部参加了选举的这个投票。 Tom， 关于这个代表性的问题，特别是观察员，这个你怎么回答？非常难以回答，就像刚刚这个发言人 Patty 自己也说了，非常难以去评判，我们不能够去干涉政府代表的组成。政府肯定是要最好的代表他们的国家才派人出来的，所以就不能多说了。这方面政府可以自由进行注册他们想派来的代表，我们这方面没什么能说的，除非有一个代表团的代表又去重复代表另一个国家，或者重复注册了，这个就不行的。谢谢。现场 Sarah， 很高兴听到 Hakim， 他说呢，他每周都读您的信函和文件， 您这是否期待呢？这个每周的信息会不仅一周一次呢，会更加频繁，或是以爆炸性的方式来发送信息呢？这有可能人们会忽视呢？这么多信息的话，你怎么看呢？非常高兴听到 Hakim 说他都读我的信息。我们会继续的发送每周的电邮，每周一次。许多的信息都发送了，但我们今年就是要精简，有一些关键信息或是一般性的信息都精简，也就是每周一次或是两次发送这种集体电邮，也就是最新消息提供重点，还有可能和科学顾问相关的，我们汇总成一个电邮信息。我将会继续的在八月继续发送相关信息。八月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工作或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有新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提供给各位。谢谢，谢谢成员和观察员。如果你们不在时点尾的 L 这个清单上的话，你们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你们在清单上你们的认证资料是正确的，然后呢就可以收到信息了。现在会议即将结束，回到主席 Steve 来进行最后的总结，基于刚才发言的内容，接着再请 Tom 总结。Steve， 谢谢 David， 我仔细聆听了，可惜我的这摄像头还是不能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对下一步做出了非常周全的准备，我们将会有非常繁重的工作，成员国必须现在就开始去确定安排代表团的成员，开始进行注册。现场参会人员和在线参会人员都要现在开始去安排了。同时，我作为副主席也会去进行思考，我们如何管理主持会议，因为有在场的人员以及 Zoom 上的人员。我们也必须去思考如何更好的主持会议。现在主要的是秘书处的同事要进一步的开展工作。我们高兴地听到粮农组织的基础设施是运行良好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关于会议的务实的会务内容，这是已经有许多成员国提出了要求。秘书处也将致力于不断地提供最新的信息，以确保成员国和观察员所提出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能够有最详尽的会务事项的信息。就想确保秘书处也向我们保证能够有最好的全面包容的参与。这也是粮农组织总干事的要求。另外，关于选举投票，希望每个代表团都能够注册一个实体的人员，不见得是你们自己国家的人，就他必须要在罗马。总之，必须他在罗马能帮你们投票，就要去注册这个人。假设未来只有在现场投票的安排的话，所以你必须要去找到这个人在现场帮你们投票。那么就先说到这儿，谢谢，请 Tom 和 David 继续发言，请 Tom。 那么回答在 Louise 在聊天放框里头的问题，就像美国的问题一样，如果要进行投票的话，进行投票表决的话，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指出它的时间 和日期，这个秘书处记下了。Tom，请您做总结。没有什么总结要说的，一点。这次会议我听到了，我要让所有人都满意高兴，但是这次是不可能的。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期待，但是也有一些实际的困难。任何我们所选用的机制体系都是有其不足的，但是我们将竭尽所能提供所有各位需要的信息，及时提供。这么我们可以成功的组织召开十点为四十五届会议。我们也祝愿各位夏天愉快，如果夏天休息的人。还有一些人是南半球冬天嘛，咱们冬天愉快。那么我们可能会去做出一些，把这次会的报告提供在网站上，因为网聊天室里头有人提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报告总结，还是录音什么的，还是我错了，不是录音。如果录音是没问题的话，我们会提供这录音在网上。在未来几周，我们将继续的分享信息。我们也听到了刚才提的一些问题，我们会进行确认，接着呢再提供信息给各位。细节将会进一步的确认细化，也不见得是这次会议的报告，而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安排会务方面的各种细节，在未来几周会进一步详细提供给各位。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网站上汇报，你可以发给我你们的照片，要么截屏也行，就是我们的拍个照片，所以请把各位的摄像头打开，现在咱们可以拍个截屏照片，这边来可以放网站上。感谢所有参与会议的人员，特别是粮农的人员。我们会通过十点委的网站和集体电邮向各位提供最新信息。感谢口译和其他幕后人员，包括十点委秘书处以及组织相关人员。今天的信息吹风会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再见。
Au revoir tout le monde. Bon appétit. Pour ceux qui sont à midi, 13h.
Voilà. Bon appétit.
We leave now or we have to wait?
Betty, anytime. You're ready.
Oh, I see. I thought we had to have a photograph done.
Yeah, I think just a fix on it. You can go.
I think the photograph has been taken.
Okay, thanks a lo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Betty. Bye.
Bye-bye.
Bye
everyone.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Jana.
Thank you.
Bye-bye,
colleagues.
Bye-bye.
Thank you. Bye, everyone. Great day.
See you in Rome.